弟兄姊妹早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或者觉得呢是面对绝境的，觉得没有出路，不知道怎么办，心想今次死定了，或者用绝境来到形容呢是有些绝得滞的。不过我相信你不如意的日子或者事情你一定有的，觉得好难面对，或者呢是想改变或者改变唔到嘅嘢呢可能唔止一件添喎。如果你正正系面对緊困难，可能眼前嘅困境有时候就好似绝境一样，因为睇唔到出路。唔单止喺个人层面会系咁，喺群体社会嘅层面，当我哋见到好多唔公义嘅事情，社会里面日渐滑落嘅价值观，结构性贫穷，好多嘅社会问题等等，会唔会都令到你感觉到好无奈，唔知可以做啲乜嘢呢？呢一季我哋读緊嘅小先知书就不断讲到呢先知所提出嘅警告同埋预言，尤其係宣告上帝嘅审判係要嚟到，唔单止列国万民要经历上帝嘅审判，甚至上帝嘅选民以色列都因为不断犯罪而走向绝路。究竟在绝境有没有生机呢？今天我们就读到西番雅书最后一章第三章。我想跟大家看看圣经里面的转机。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翻开西番雅书第三章。在绝境当中，作为上帝的儿女呢，不单止可以有转变，甚至乎可以有喜乐的，是可以歌颂赞美的。西番雅书第三章我大概呢将它分为三个段落，一至到八节是对耶路撒冷和列国的审判，九至到十三节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十四至到二十节呢就记载着一首的颂歌，一首的新歌。我们先看看第一至到八节这一段。第一至到八节其实是连接住第二章，第二章讲的呢对于外邦各国的判词。镜头一转呢就将这个判词转向耶路撒冷了。一至到二节那里经文讲到上帝所爱的所拣选的耶路撒冷。他们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第三至四节讲到当中的领袖的，他中间的领袖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些食物都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但是对比耶和华上帝呢，第五节讲到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言，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上帝子民的罪原来不单止没有比外邦各国少，而且因为上帝特别向他的百姓说话，耶路撒冷更加显明他们是背信弃义的，上帝曾经教导他们，但他们不听，他们不肯信靠耶和华，连他们的领袖都背弃上帝，犯了很严重的罪。这里令到我想到今天，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有时候我们都不其然有一种的优越感，上帝拣了我们，或者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我们更加容易会自以为是，我们就忘记了我们要继续依靠上帝去实践他的说话，我们更加要谨慎去敬畏上帝。跟住下去六至到八节那里记载着一连串的事件，首先就是讲到上帝怎样在历史当中行动，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了，然后耶和华呢呼吁 耶路撒冷，你要敬畏敬拜我。这里讲到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因为为什么呢？过程当中这里有一个警告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的住处就不自照我所拟定的除灭。但是呢，事实是以色列民他们就没有照做，他们没有敬畏耶和华，反而变本加厉。所以经文跟着说，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最后上帝他招聚列国，将他的列怒倾倒。八节是这样讲的，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定义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愤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经文讲到人类包括上帝的百姓都要面对应该有的审判。在审判之下，包括我们其实都没有希望，都在绝望当中。不过奇妙的是，第八节之后刚刚讲完这个上帝的烈怒消灭呢，突然间就扭转了。第九节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折位，上帝他宣布他做新的事，不同的事，上帝的救赎他的应许要出现了，为到以色列民甚至乎全人类带他们得以离开罪恶，有一种可以洁净的盼望。所以这一段九至到十三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了。第九节，那时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实河外来给我献供物。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惊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在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咦，过了龙啊。好，去到十三节这里无人惊吓完了了。跟着一晒去回第九节。第九至十节呢，其实是讲紧万民分散了的上帝的儿女都要来求告和敬拜耶和华。十一节就是讲那日上帝要做一样东西，是那些高傲狂傲的上帝要除去。十二至十三节留下些什么人呢？留下的是困苦贫寒，不作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这些剩下的呢，我们习惯称他们为剩余之民，余民。余民这个观念呢，是旧约圣经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观念，意思是纵使受到毁灭性的惩罚，上帝仍然留有余地，他的恩典使人有重生的机会。在西番雅书第九章开始呢，这个转向呢，正正就是让人在上帝的烈怒和灭绝当中见到生机。因为是上帝在做事，他是亲自留下一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不是我们认为那些很神圣的人，不是领袖或者智者，亦都不是很叻的人，全部都不是。经文说这些是困苦贫寒的人，这些是单单依靠上帝的恩典存活的人。一般先知书讲到余民呢，就是当先知发预言的时候，正面去回应 愿意回转寻求耶和华嘅人。喺西番雅书特别就系指出呢一班渔民咧，系一班谦卑嘅人，佢哋靠耶和华得到力量同埋平安，而唔系靠其他嘢。啊，唔单止系咁，系佢哋亦都系一班咧具备道德品格嘅人。因为十三节嗰度话呢班人咧系不作罪孽，不说谎言，口中冇诡诈嘅舌头。喺呢个背景之下咧，我哋就读落去十四至到二十节啦。十四节开始咧系记载一首嘅颂歌，系上帝嘅子民得胜胜过仇敌嘅唱颂嘅一首嘅新歌。第十四节，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啊，呢一度咧，经文用咗一个圣经嘅命令式啊，啊，应当咁样做。啊，你哋应当欢呼快乐。啊，点解欢呼歌唱咧？十五节话，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守园，唔使惊，因为耶和华与佢哋同在，所以佢哋去欢呼喜乐。十七节，先知有一个预告，呢、这个预告就系耶和华会得胜，而且咧耶和华系爱佢嘅百姓。呢度话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仲有就系十八至二十节咧，有应许嘅。呢度话那些属你为无大会受犯、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最后呢，他们都可以平安归回的。经文说，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十四至到二十节这一首的颂赞的诗歌呢，是一个盼望的讯息。我们一直读到小先知书里面所讲的耶和华的日子，上个星期杨牧师解释过上帝介入的日子，都是那些大而可畏上帝要审判万民的信息，都是很难啃的信息来的。如果不是有盼望和回归的应许，人实在不知道怎么办。西番雅他就很清楚地讲给我们听，将会有新的一日，是再没有恐惧和羞辱的，取而代之是歌颂和赞美。弟兄姊妹，人生的经历高低起伏，好多时候人都冇办法操纵掌控得到，人更加落喺罪里面，我哋都知道我哋冇办法自救，但係圣经俾我哋一个嘅应许同埋盼望，我哋可以深信喺神嘅里面绝处可以逢生嘅，因为有上帝佢嘅恩典佢嘅介入。而绝处逢生呢，係喺人冇晒办法嘅时候，我哋终于学识完全去依赖上帝嘅恩典。从前有一个人啊，当佢喺森林嗰度散步嘅时候咧，佢突然间遇到一只老虎啊，吓，于是乎梗系出尽力，即刻就走啦。嗰只老虎搏命咁样追住佢吓，所以咧佢一路走一路走，走到去悬崖边，冇路可以走啦。佢心谂点算咧？俾只老虎捉到，活生生被肢解，咁不如跳落悬崖算啦吓。所以佢就决定咧跳咗落去悬崖嗰度。啊，好好彩喎！佢跳咗落悬崖，居然咧棘住咗喺一棵长满梅子嘅梅子树上边。正当佢为自己呢个咁嘅遭遇觉得好幸运、好欣慰嘅时候咧， 他就望下下面，原来悬崖底呢有一隻好凶猛嘅狮子。他首先惊一惊，但是他又諗啦，狮子同老虎都系猛兽，爬上去又系死，跳落去又系死，咁不如就喺呢一度等啦，惊唔到咁多㗎啦。但系就喺呢一个时候，佢听到一啲声音，咦咦声、吱吱声，佢突然间发现有两只老鼠啊，就喺度咬紧嗰棵树嘅树干，咬咬下嗰条树干就会断噶。佢又惊一惊，之后佢就谂啦，咁俾老鼠咬断个树干就跌落去就跌死，咁都好过俾狮子老虎咬死嘅。佢咁样谂都唔惊得咁多啦，佢就开始觉得呢跑咗咁耐有啲又肚饿，所以顺手呢就喺树上面摘咗一啲梅子嚟食啦。食饱咁就有啲眼瞓喎，唉，佢心諗瞓一阵先啦，如果注定要死都走唔甩，死之前起码做啲自己想做嘅嘢。於是呢佢就挨住嗰棵棘住佢嘅树干，都唔理得嗰两隻老鼠啦，反正都係一死啫，攰到不得了，恰下恰下佢就瞓着咗啦。哈，估唔到喎，当佢醒嘅时候望下自己，咦，乜事都冇喎，啲猛兽呢都唔见晒喎。於是乎佢就慢慢咁样爬返上去个悬崖嗰度，就成功咁样呢脱离呢个嘅险境啦。原来喺佢瞓觉嘅时候，嗰隻老虎就决定跳落悬崖搵佢，所以佢敲叫一声就跳落悬崖啦。嗰两隻老鼠听见老虎嘅敲叫声，吓到即刻走咗。原先喺崖底有一只狮子，佢就同跳落嚟嗰隻老虎呢打起上嚟，最后两败俱伤都走咗啦。这个绝处逢生的小故事呢有一个特点，这个人他逃避猛兽的追赶，这个主角他没有能力帮自己找到什么生路，他就用尽自己的方法，他只能够被动地逃走，走到穷途末路了。最后为什么他会绝处逢生呢？是因为有些事发生了，这些东西呢不是他当事人可以做得到，不是他掌握得到操纵得到的事来的。所以有人就说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我记得我十几年前，现在想想都差不多二十年了，我就在坚浸的启发课程里面侍奉，我就做一个组长。有微信的朋友就问了，为什么来不来有些弟兄姊妹讲见证这些故事呢？那些见证故事都是要这么绝望的呢，好像总是病到要死才会信主的。跟着他说我没有、啊、我说没有就好咯，是吧，难道你真的要好像他这么惨、啊、去到这么绝望你才、啊、信耶稣吗、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啊、从人的角度呢，人就想下我信不信这个主呢、我是怎样的呢？但是从上帝的角度，他看着人一次又一次犯罪，其实上帝是怎样的呢？西番雅书这里呢对于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出人意表的形容，上帝是拯救的上帝，他喜乐他欢呼。十七节这里呢是一节很著名的经文，很多人喜爱的经文，讲到耶和华你的神呢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呢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当我们大多数人都在想我有没有犯罪得罪上帝呢，又或者我犯了什么罪需要神去拯救我呢，这一节的经文呢却是不是讲紧我哋有冇罪，使唔使上帝去拯救？经文系讲紧系上帝决定，佢已经决定咗要施行拯救。喺我哋仲未醒，喺我哋自以为我哋唔需要啊，其实系上帝已经定义爱我哋，佢爱我哋到底。点解上帝要拯救我哋呢？ 经文给了一个很简单的原因，这里说因为上帝喜悦我们，祂默然爱我们，祂不单止爱我们，祂还因我们而欢欣喜乐。这个很吊诡的情况，如果你有小朋友，可能你会比我更加明白这种吊诡性。因为曾经呢有父母跟我分享，他就说呢他们小朋友两岁几，英文有一句说话叫做 terrible two、因为呢两岁几你跟他讲道理他又不明白，又未讲得明白、他呢对样样事物都很好奇，周围走，很难照顾、不过呢这对父母跟我分享，当这个小朋友玩到累晒了，他睡着了的时候，哇，望住他就好像望住一个小天使一样。你有没有试过自己的 BB 呢永远都是最可爱最漂亮的 BB？ 这位大有能力的主呢，在人你应该灭亡的了，因为罪而走向末路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去爱，他就是默然这样来去爱你，而且这个爱是充满欢乐的，是他是为他的儿女而欢呼的一种的爱。我们一直都读紧先知对以色列甚至乎列国的判词，但是当人来到尽头，上帝宣告他的恩典，这一道中间有一种出人意外人很难理解的张力，就是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喜乐慈爱之间的张力。在耶利米书里面记载，先知耶利米曾经这样讲过，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弟兄姊妹，你有几认识这位上帝呢？这位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如果上帝对你来讲就好像一位宇宙警察一样，成日要捉我们犯的罪呢，那我们呢就会陷在一种的恐惧当中。如果上帝对你来讲好像一位消防员，那个时候呢你就有事着火的时候就找他啦。如果上帝对你来讲就是一位很帮得手的下属，或者好像阿拉丁神灯那样，那你一定是掂过他的了。直至到你遇到一些没有办法控制的绝望的境况，你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限制。不过如果上帝就是那位大能的征战的得胜者，他为他的百姓来到去征战歌唱，他就是那位欢乐的君王，那我们整个生命都会扭转，因为他是君王，所以我们在他的 下面，他给我们有使命，可以活得更加精彩，让我们的人生有了方向。但是这位君王同时跟我们建立关系，他很又真又活地跟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经历他的带领，他的大爱。上帝就好像慈爱的父亲见到小孩子一样，他因你而喜乐。那你又可以怎样回应呢？我们怎样回应呢？我们看回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困难不明白甚至是绝望的境况当中，他们好像我们一样去学习在上帝的同在当中去歌颂和喜乐。在新约的玛利亚、天使告诉他他要怀孕生子，他都未结婚，在一个文化当中未婚产子一定面对不少的压力。在他等着耶稣出世的时候，他唱诵的诗歌被尊为这个尊主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又正如当保罗和西拉他们坐监的时候，他们就在监里面去唱出他们的颂歌。使徒行传话，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先知书里面都有，哈巴谷他因着主的同在，他面对绝境都可以欢欣喜乐。哈巴谷书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絕了羊，棚內也沒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神喜樂。我們正是在預苦期來緊，就是受苦節、復活節了。當年的門徒眼見這位他們跟了一段時間這個拉比耶穌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們都很絕望。彼得不敢認主，三次不認主。其他的門徒他們在以馬五斯的路上，他們在那裡談論，但是耶穌就是又真又活地來到他出現在他們眼前，在他們絕望當中，他們再一次遇見這位活著的救主。對於那些面臨絕境的人，恢復信心的秘訣就是天父上帝他親自向我們啟示他的大能和大愛。所以西番亞書這節的經文是講緊這一位的上帝他施行拯救，他歡欣喜樂，上帝愛他的百姓是堅定不移。有時候我們在絕境當中，在困難裏面，我們好像見不到什麼的跡象，但是其實上帝正在這裡動工，每時每刻他都在我們的當中，針對我們那些自以為是有各樣的提醒和管教等候，針對我們軟弱無助，他為我們開路。對於我們來說呢，等不及了，為什麼上帝還未出手的呢？但是我們要相信上帝的計劃時時都是分秒不差的，他正在這裡對付我們內心最深處的問題，然後最終上帝必定成就他的應許。有一個人上帝給了兩個盒子，一個黑色一個金色的，就跟他說了，你將你的哀傷都放了去黑色這個盒，將你的喜悅都放在金色的盒裡面。於是這個人呢，記住上帝說的說話，就將哀傷和喜悅呢，就都放在這兩個盒裡面了。過了一段的時間，那個金色的盒越來越重了，但是不知為什麼黑色的盒仍然跟以前一樣輕。於是乎這個人很好奇，他就打開黑色的盒，想知道為什麼。他見到呢，原來在盒底呢有一個洞，他那些哀傷一放進去呢，就從個洞那裡跌了出去了。他拿著個盒就走去問上帝了，他說我好想知道呢，其實我的哀傷去了哪裡呢？上帝對著他很慈祥地笑，他說我的孩子，其實你的哀傷呢都在我這裡。這個人就問了，上帝為什麼你要給我這兩個盒子呢？為什麼一個金色一個黑色呢？上帝說，我的孩子，這個金色的呢是給你呢是珍藏你那些福分的，黑色那個呢就是給你放走送走你的哀傷。弟兄姊妹，上帝為人存留了各樣的福分，在人不配得的時候，他給了我們拯救和各種的恩典。西番亞書啟示了最重要的一點，上帝審判最終的目標呢不是毀滅，而是潔淨和更新。他的心意不單止要人知罪認罪，更加要回轉，是被他親自去潔淨和更新。上帝因他的百姓而喜樂，要讓他的百姓回歸他的懷抱，成為他所喜悅的人。所以即使我們今天面對困難，甚至好像沒有出路絕望的當中，我們仍然知道三件事。第一，上帝是施行拯救的，是不會落空。有時候我們感覺不到，我們好像不知道，等不及了，但是上帝正在這裡工作。第二，上帝是因你而喜樂的，祂創造我們必定有最美好的心意，祂是不會動搖的。第三，上帝默然愛你，祂是不離不棄的這一種的愛。如果你今天你還未回應這個愛，你未相信耶穌，你愿不愿意就是这样回应主的大爱呢？你回应的不是你身边的人，甚至都不是你自己理性的判断，你回应的是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 佢主动首先爱我哋。如果你信咗主一年、三年、三十年，当我哋再一次去迎向呢个纪念主耶稣为我哋受死复活嘅日子咧，愿意我哋咧再一次亲近呢位爱我哋嘅天父，我哋决定再一次立志回应佢嘅爱，去到佢面前听佢嘅吩咐，以致到咧我哋嘅生命可以继续喺上帝里边能够成长。我哋同心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因为呢是你在我哋还作罪人嘅时候，你去拯救我哋，你定义去爱我哋每一个，而且呢在我哋软弱得罪你嘅日子，你仍然去坚持爱我哋，你默然爱我哋。主，求你呢都帮助我哋开我哋嘅心，让我哋懂得点样去回应你呢一份嘅大爱。当我哋迎向受苦节、复活节嘅时候，让我哋再一次思想主你为我哋所作嘅，让我哋咧一生跟随你，永不偏离。我哋嘅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